盐和光啊、哦，我们一起鼓掌欢迎康牧师啊、哦，康老师为我们来分享盐和光。
我们讲盐和光哈、哦，基督徒是世界上的盐和光，那是什么意思？盐和光当然是比喻的说法哈、哦，基督徒和我们的自我或者老我和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包括基督徒和物质、理性、知识、肉体、文化的关系如何？恐怕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面，好像都比较负面一点。物质的东西不好，属灵的才好。理性、知识、文化这些叫人自高自大。那么，甚至有人说基督教里有很强的那个反智的传统，可能也有这个根据哈，这种批评。那我们更是看到圣经里很多责备肉体情欲的这些东西哈，好像很负面。这我已经解释过，其实这些都是神造的，是美好的，但是也是堕落的，我们需要小心。这些东西取代了神就不好，这些东西能够被神所用，被属灵人所用，那就非常好。那不过我们先看看在圣经里这些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肉体对这些理性比较负面的看法，好像很多，圣经上很多这样的经文哈，好像我们对这个世界应该有的态度呢，是要恨，是要舍，是要离啊。这个要恨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18节就有讲，世人或者就是世界啊，世界如果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还有十九节哈。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然后23到25节，恨我的也恨父，我若在他们中间行过，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是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这个世界恨神，恨耶稣，恨基督徒啊，这个话好像我们现在不应该多讲哈，因为现在都是在讲和解嘛，和谐嘛哈，减少冲突。但是我们一方面绝对相信和平，但是和平只能从主耶稣那里来，只能从耶稣基督的赎罪那里来。你借着什么联合国啊，或其他人间一切想要带来和平、和睦、安息，那都不可能的。而这个世界，我们也不能够有任何丝毫的幻想，这个世界会对神、对神的儿女在现实这个世界里会有任何的友善的态度。很多基督徒、很多神学家也说啊、哦，因为神的拯救、耶稣基督的爱，他们都会在恩典当中，那种普救论啊。我们相信神是爱的，我们相信神爱这个世界，也预备了救法。但是这个世界本身是抵挡上帝的，是恨恶神的。我们不能存幻想，好像这个世界会对我们友善，对我们就很好了。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少碰到一些打击，但是我们心里有预备，那是神特别的恩典啊。哎呀，不但世界恨我们，约翰一书2章15-16节你们也很熟啊，不要爱世界，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世界上是如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不要爱世界，甚至呢，在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那一讲，要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哈，这些很重的字眼呢，我们也简单的说，并不是说要我们对任何东西存一种恨意。我想对撒旦、对罪恶，我们是应该存恨意的；对那始终不肯悔改魔鬼的仆役是恨意的。但是，当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包括可能有的时候用敌对的方式、用惩治的方式，基本都还是爱心啊。这个很不容易讲，但是我们要讲，当我们在惩罚人的时候，基督徒也是带着爱的，如同我们相信当魔鬼对人好的时候也是带着恨的。所以如同就是说， 看起来这是矛盾的东西，其实不矛盾啊。我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哈，我们其实不信主的人也会用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良药苦口，给你一个非常苦的药，让你打一针打得很痛，但是那个是对你好的。当我们在这世上，即便是对那不肯悔改的罪人所做的惩治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是出自爱心。包括一个人要像亚干被处死，我们也希望减少他的罪恶，减少他继续犯罪的可能性，使他受到地狱火不会那么重，这也是爱。而且当恶人被处置的时候，其他这个世界上的人会受到警惕，也多少能够警阻吓一点罪恶，我想这也是爱哈。这一点我们平常比较少讲，不过我们也提一下。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出于爱，出于爱是希望对方得到建造，得到好处，而不是纵容他。那当圣经里讲这些好像恨恶世界、恨恶其他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意思只是叫我们说，我们要强烈的、完全的在神的爱里活出神的爱。因为是那样的爱神，所以好像其他这些受造物，我们对他感觉就是相对的，好像是恨，不是恨，是绝对的爱神。事实上，我们觉得在人间恐怕都有这样的现象哈。包括我们又说了，在中国传统里面，忠孝不能两全呐，又爱国又爱父母。那么你的生命时间要到底献给哪一个呢？哦，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就一笑作忠了。听起来好像你不爱你的父母，甚至恨你的父母，他们年老需要照顾，但是你去为国捐躯了。有的时候我们看革命志士的这些传记啊，与妻子的诀别书啊，都有类似的情形哈。那个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更是这样，我是非常爱你，但是现在的中国满街狼犬，遍地腥膻，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哎呀，我，与其是让整个中国这么痛苦，不如让你多哭一下，我把这个清朝推翻吧。好，这是很伟大的说法，但是你们懂我的意思，就是在我们人间，当我们有一个强烈、完全、绝对爱的对象的时候，其他的就会相对，甚至好像就没有那个爱了。我们对神要有绝对的爱，但是跟人间其他事就不一样。当我们一旦跟神有绝对的爱、绝对的信靠的时候，好像在过程中，好像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对其他的很对不起。不会的，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当我们专心去爱神的时候，这一切都加给我们，我们才能够真的从神那里领受真的爱、真的智慧、真的能力去爱其他的。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主是唯一的，主是第一的，有了他，我们才可能有对其他的任何受造物真实的爱和好处。所以圣经上讲对这个世界的恨的时候，其实更重要是要表达我们对神强烈和绝对的爱。那关于舍这个不太容易讲哈，你们要舍己哈，马太福音16:24要舍己背十字架 ，deny yourself， 这什么意思？舍自己，否认自己。我们世界上流行的也是肯定自己，对自己要更好哈，跟刚才讲的类似哈。我们舍己，否定自己，其实那个正面的意思就是我们绝对的、完全的投靠神，肯定神。当我们在完全投靠神、肯定神的时候，好像其他的东西我们都不放在眼里，好像把它 deny 了、把它舍掉了。其实不是，其实在我们全然依靠主的时候，我们的自己和跟其他人的关系才能够正确，因为神是绝对的主宰。在哥林多前书13:5讲到，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在原文里，在英文的翻译都是爱是不 self-seeking， 不只是求自己的益处，根本不求自己任何东西。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呢？活在世界上怎么不叫自己好一点、快乐一点、健康一点？哦，我们是叫自己好一点，不是好一点，希望好很多，不但好很多，我们希望让自己好得不得了，完全的好，永远的好。但是要这样好，也只有一个办法，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 你越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你自己越好。当你自己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的时候，你的自己才得到一个完全的成长。人始终是想要自立自主，忘记上帝，这是罪恶。你一旦是把自己越多交给主，完全交给主，你的自我才能够发挥的好。其实我想哈，人间也都有这些类似的情形。当一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啊，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的爱，把他自己的时间力气完全献给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就是他结婚的时候，当然这是理想状况，一般我们没有这样子。事实上可能没有一对夫妻是这样子，完全是这样。但是你越能这样，你越为你自己的丈夫牺牲，你自己的女性就活得更伟大。你越为你自己的妻子牺牲，你自己的男性的尊严就更光辉。啊，我们对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当我们能够完全肯定我们主的时候，好像世人看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圣徒，不管他有没有名气，他都把自己的益处、自己的生命，因为是从主来的，再归向主，就活得更好。好，从对世界的关系，很多经文好像是恨这个世界，我说那是指我们要爱神。很多地方好像讲我们要舍自己、否定自己，我讲那个重点是在我们就肯定神、依靠神。还有一个就是离，我们对这个世界是离的，这个在圣经里这个观念也很强烈，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比较好像少听到了哈。有很多的黑人灵歌哈，因为我想他们在北美或者在离开非洲的地方哦，被欺负，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觉得真是很羞辱啊！因为这发生在基督教国家里面哈，这种事情，即便那些人不都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容忍了这种制度，也是很羞耻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在那种艰难的情形之下，这些黑人他们常常就写出一些我觉得最美的诗歌，包括《这世界非我家》。哎呀，我看很多的神学家也都说这种诗歌不可以再唱了，再唱叫我们厌世，叫我们不负责任，不深入贡献这个世界。其实我觉得这些神学家还不如那些不认识的小黑人更懂得上帝的道理。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你说这我们对世界就没有贡献了？不会的，各位，我们不会的。一个，我再一次讲，跟刚才那看起来是相反相成，是 paradox 的情形，就是你越是为着上帝把别的都舍掉了，越是为着爱上帝而好像恨了其他东西的时候，你越得到。你越是好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才更有贡献。黑人因为离开了家，然后他们唯一的盼望是上帝，所以他们会说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家。那其实就算你生活在最舒服的环境中，也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开始讲，亚伯拉罕因信蒙召出去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离开了。而且你不要以为我们一般观点，哦，他就在迦南地找到了他的家乡。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那迦南地只是一个象征，迦南地绝对不是他们的家乡。那在那里再讲到说他希伯来书那里继续讲到说，他在应许之地做客，他在那里居住帐篷，他在那里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不是在迦南地，他在那里仰望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个家乡不是米索波大米，不是他的老家，那个家乡不是任何一个地方。你在创世纪看到亚伯拉罕离开他的老家，离开米索波大米，离开哈兰，再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其实在这应许之地也没有家，是一个流浪的人，流浪的人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好，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你说这恐怕是亚伯拉罕或者是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些毛病哈。我们基督徒没有了，我们基督徒有家乡，或者今天的人有家乡了， 各位，我不是在谈政治啊，我们希望能够让每个人都和好。可是我们有家吗？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家呢？我父母他们从民国38年从中国来台湾，然后他们常常说要回家乡，后来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说你是台胞，然后回到台湾说你是中国人。如果移民到美国，这又不是我的地方，这世界有我们的家吗？各位，处处都不是我们的家，但处处又都是我们的家。诗篇90篇，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住在神里面，跟每个地方的人都可以和睦的相处。那个真正的家乡是在神那里的。那但是我们要说哈，这个离开的观念同样是我们今天很难接受的啊。我也提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从14节到18节那里，你们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不要相交，不要相干，不要相合，不要相通，不要相同啊。我们跟他没有任何来往，没有来往是因为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单单属神。然后17节又引这个以赛亚书52章11节的话，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分别 separation 分开，这也是今天大家很讨厌的字眼，大家很讨厌分离啊 separatist。 其实天教徒就是分开，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我们是跟世界上分开的。但这分开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也觉得很多基督徒在历史历代恐怕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在今天也有哈。其实这个世界太坏了，太堕落了，很不好，很污秽。你看电视里都是污秽下流的东西，报纸都污秽下流的东西，学校里教进化论，教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大学里面也教不三不四的东西，哎呀，都是违反我们基督教信仰，这世界很堕落。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最好到澎湖或者印尼或什么地方买一个小岛，没有一个人的啊。当然这种地方已经不大多了，但随着科技进步，也许我们可以买到一个土星或火星一个什么地方去，然后基督徒的远征队我们就移民，像当年清教徒移民到那里去，然后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的城市。我们那里每一个人进来，这公民都必须是基督徒，那他必须重生得救，而且11奉献经过观察你才可以进来的。那么你要进来的时候你要立约哈，这很多人讲到说西方传统也有这个 covenant 立约的哈，从圣经来，你要来，你要跟我们立约，你要遵守上帝一切的话。那么我们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然后我们小孩子从小到老，从母腹一直到坟墓里，通通在基督教世界里，大家信耶稣，通通都信耶稣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基督的，我们经济制度是基督的，我们文化是基督的，我们看的书不是白雪公主，因为那是童话，我们看的书也不是孙悟空，因为那是神话，我们看的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哈，我们通通都是，一切都是圣经，一切都是属灵的。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国度，各位很多人还是这样想，有的人把它想的范围小一点，我们的教育环境通通是基督教的，其实在家教育就有这个走向。我们的公司或者是行号是基督教的啊，总之希望有10年20年，特别是在受教育那段时间是基督教的，是圣经的。那有的把它再扩大一点，那么像清教徒根本我们就到一个陌生地方建立神的国度。各位这种用心我觉得很好，但是恐怕是错误的。因为啊，就算你全部都是最爱主的基督徒移民到火星上去，而且规定了通通只能以后看圣经读经祷告，那么所做的工作不可以有任何欺骗的，不诚实的，合圣经的，可能都只有支帐篷的，因为圣经讲的支帐篷嘛，或者什么其他的。各位你看最伟大的就是清教徒，他们的确在美国开始了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地方，可是今天你看美国堕落成什么样子？今天你看，尤其在 Boston 这些地方，美国东北角当年是最属灵的，现在是最世俗化的。 我不是说这些事不好，而是神的国度不是人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不是人手可以建立的，包括我们用立法、用立圣经的法来建立。你不要说清教徒不能成功，连摩西都不能成功，连好像照着圣经的话到迦南美地是上帝应许的地方，你在那里建立一个神的国度都不能成功。不是神失败了，而神让我们真真知道一件事，神的国度啊不是属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也被神在管理，但是呢属永远神的国度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面。这每个人的心里重生得救了，不管你是在巴比伦的皇宫或者波斯的酒吧里面，或者任何一个堕落的地方，或者是在圣殿里面，不在乎你外表的仪式，而心中是不是信靠上帝，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么这个神的国度有一天，而且在现在世界也多多少少会在物质政治上显出来，但是完全的彰显是主再来的时候。在这个国度里面不可能用任何的方式来实，在是不可能用任何人的方式来实现，只有用圣灵的大能，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人的就是圣灵让人悔改相信重生。各位，这不是能够强迫的。你今天我们全部都是基督徒，移民到澎湖好了，或者移民到一个小岛上去，我们都信主，我们也从小教导我们的小孩，各位，可是神的儿女不是我们生得出来的。对不起，你生出来是罪人的，对不起，我真是抱歉了。但是真的，你生出来是罪人，是抵挡神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她生的不是抵挡神的，就是玛利亚生的耶稣。其他每一个人，不管是亚伯拉罕，不管是玛利亚的爸爸妈妈，或任何人生的都是罪人，都是抵挡神的，都是要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可是当神的怜悯恩待临到他，让他能够重生得救，信靠耶稣才转过来。那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只可能尽我们力量教导我们的孩子。但是我再一次说，重生得救不是教出来的，教导有帮助，给他环境也有帮助，但是是需要神的拣选和怜悯使他能真的悔改。那包括在以色列，包括在清教徒的世界里面，慢慢慢慢一代一代就远离上帝了，都是很近前的，但是不能长远。在清教徒里面，在台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神的国，都有属神的，但那不是从人的肉身和政治制度里面可以看得到的啊。我们这是一个跟神立约的，清教徒有跟神立约啊，这国家要建立在神的话上。是啊，你可以有这样的心，可是第一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你的儿女不一定有这样的心。第二个，就算你也不知道能持守多久。好，这个都跟我们今天讲的神和盐和光有关系啊。在我们回到这里讲到说离开啊，离开的意思跟前面刚刚讲的恨和舍是一样的。恨的重点不在恨，恨的重点在爱神；舍的重点不在舍，舍的重点在跟神结合；离的重点也不在离，离的重点在跟随神。我是这么紧紧的跟随神，好像就离开了我的一切。我是这么紧紧的跟我的丈夫和妻子在一起，好像我就离开了我的父母。啊，这个是一个其实要强调呢更正面的、更美好的。好，但是就算我们强调这些更正面、更美好，我们还是说，一般来讲，在圣经好像主要的部分用的字眼，好像基督徒对这个世界是比较敌对的、比较拒绝的、比较离开的。但是好像也可以有很正面的一面，我们对这个世界应该绝对的加入、绝对的爱、绝对跟他们在一起。那从哪里来看呢？那从圣经上讲，神爱世人嘛，神也爱这个世界嘛。啊，世人就是世界啊，原文里面，神既然爱世人，那我们也应该爱这个世界上的人啊，因为我们是神圣灵重生的，应该有神的个性，我们应该爱呀。但是神爱世人的经文里面呢，我自己再看一看这一类的经文哈，我觉得那个神对世界的爱 就像我常常讲的，是一种一般的恩典，阳光、空气、雨水，给他们这些道德、学问、知识等等哈。但是他们若是没有在神的拣选中愿意去信靠神，他们始终得到就是这种一般恩典，不是永恒的。那因此我们对基督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爱呢，我相信也是跟神对世界的爱一样，我们对他们好，有着一般的好，对他们友善友谊，但是目的是希望什么？他们能悔改，得到永恒的恩典，那是最大的爱。那因此我还是说，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有爱的时候，应该有一切的好的时候，我们目标是希望他们得到，而且是唯一的目标，唯一的目的，希望得到永远完全的美好，那还是福音啊，那还是耶稣基督啊。因此我们应该爱人，我们应该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无分轩轾的爱人，但是所有爱的那个目的目标是希望他能够悔改信靠耶稣。各位，因为我们都希望人家得到的好处是够多够大，越长越久越好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我们希望任何人行在道德中，行在好的当中，都是因为这对你好啊。所以包括很小的事情啊，我妈妈她这个前一阵验血胆固醇高一点，她喜欢吃那东坡肉啊，喜欢吃这些海鲜啊，喜欢吃这些，那当然我们尽可能的让他吃，但是我们爱他，我们就会提醒他，甚至叫他不高兴，妈妈你不能够多吃这些，这些对你不好。各位，他吃两口东坡肉真快乐，但那个快乐呢是两分钟五分钟的快乐，带来的痛苦如果是以后是中风是什么，那就是20年10年的痛苦。我们为了他有更长的快乐，就减少他现在的快乐啊，你先少吃一点东坡肉，这是一个例子。如果短暂的这个10年20年的快乐比20分钟2分钟的快乐要好得多，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能懂的话，那一个人永恒的快乐，那当然比这世界上就算我们这一生都受苦都值得了。那个文化素养最好的卢易斯 C.S. 路易斯他多次讲过，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不有同样的看法，因为这是圣经的看法，这是圣经清楚的看法，就是他说全人类所有的文化文明诗集加起来不及一个人的灵魂重要，而且根本不能比的，因为那灵魂是永远的美好。所以我们真的是传福音是最美好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做世界上的盐和光啊，是要人认识这个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2-23讲到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想这也是做盐做光，总要救些人。说的不客气，就是我对你好是因为你是很惨的人哦，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快要淹死了，从圣经上来看你已经是死掉了，你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了。哎，我不是骂你了，因为我以前也死在罪恶过犯中，神救了我。你不知道什么叫生命，你不知道什么叫喜乐，你不知道什么叫爱，你不知道什么叫平安。各位，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请真是对不起啊，我讲这种难听的话，但是真的连世俗的人都有这样的例子哈。希腊有一个有个智者叫梭伦哈，那他有一次到一个王那边哈，那王是非常有钱的，那么那个王就问他说啊，请你说说看啊，你走遍各地啦，你是一个游学的那个哲学家，到处都去看过啊，你看看你碰到这么多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快乐的是谁啊？他就说哦，第一个是谁谁谁，不是这个国王。这个国王听了很生气，他就想，我大概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王，我什么都有了，我让你看我真是好像看到那个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一样，那么富有那么多金银，你不说我是最有福最快乐的人啊？啊，不忍一下嘛？那第二快乐的是谁？ 第二有福的是谁？哦，他说是谁谁谁谁，又不是他。啊，第三是谁？也不是他。他最后就生气了，他说：“你没有看到我很幸福快乐吗？”那这个梭伦就说了：“他说王啊，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看他死的时候吧。”他的意思说：“你现在很快乐，你死的时候还快不快乐？你快要死的时候还快不快乐？”后来这个王被波斯王抓到了，就要点火烧死他，绑在木头上，然后要点火了，该开始起了一些烟，这个王就在想到梭伦的话：人死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不是这一生快乐。他说：“梭伦呐，梭伦呐，你说的真对啊。”那波斯王呢？看到有一个人快要被烧，那个烟快要烧死了，突然也不求救，也不说好痛啊，好热啊，救命啊，等等，说梭伦，梭伦啊，把我叫醒，把叫过来，叫醒了，然后把叫过来。他说：“你刚刚喊什么？”那这王就跟他讲了，他说：“我以前以为我非常幸福快乐，那结果有个哲学家浇我冷水，现在我再想想看，他讲的真是有道理，因为我以前觉得我很幸福，现在要死了。”我以前的幸福只叫我更多的痛苦，因为我以前那么享受，现在没有就更痛苦。他说：“我真的知道，哎，人到死的时候能快乐才真快乐。”这波斯王一听，哎，那我何尝也不是这样？今天烧烧别人，明天会被人来烧我，好好把你放掉。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也看得出来这个世界的虚妄。当然，我们平常包括看这些故事，看归看啊，虚空的虚空，我们还是去抓那些虚空的东西，因为不抓虚空连虚空都没有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哈，各位，我们只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都知道牺牲短暂的痛快乐有长期的快乐，那是值得的，那么我们叫人有最大的快乐幸福，我们对人最大的爱除了给人福音以外还有什么呢？好，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个基督徒做盐做光就是去跟人家传福音，虽然我觉得那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甚至恐怕是我不敢说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也常常有点忽略哈，就是是盐是光的时候，在马太福音5:16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注意啊，你做盐做光，这我们等一下会讲的详细一点，不是叫人家称赞你的，是叫人把荣耀归给天父的。这个意思呢，我相信就是你做盐做光的时候，你是奉主的名在做，你也是在传福音的态度在做，使他可以把荣耀归给天父，否则的话荣耀不能归给上帝的。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有一次坐飞机回台湾，那么旁边有个吃素的老太太，她是什么慈济功德会还是什么，还是星云法师，她到那个佛光山，洛杉矶的佛光山去朝拜的。那么她回来，因为她又不懂英文又吃素嘛，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帮她翻译一下，跟空中小姐讲说她要吃素啊什么什么，然后她年纪又大，有的时候我帮她忙啊什么。但是我想，哎呀，这个人是一个慈济这个星云法师的信徒，而且年纪这么大，几代都在吃斋也好，这么虔诚，这种人没有救了，我不要跟他传福音了哈，我也不要跟他吵架了，我也不懂，而且他国语都不太会讲，我也不会讲台语啊，就我就说，我就想啊，就做个好人算了，就帮帮他，就也不要讲耶稣，什么都不讲，因为我想浪费口舌，他不会听的。后来因为那个时候是早一点的时候，还要发那个填入境的时候还签一些东西，我就也帮他弄啊，飞机大概再过5-10就下降了，他就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他说：“谢谢你，今天我碰到了一个活菩萨了。”哎呀，我听了就非常非常的羞愧啊，非常非常觉得得罪主。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是活菩萨，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师，啊。”各位，我希望我不是要人家称赞我本来就没什么好称赞，我要把荣耀归给主啊！他以为是什么活菩萨，是什么别人是 佛陀保佑他这样，没有是上帝。我跟他讲我是基督徒，我是奉耶稣的名，耶稣爱你。他当然都不听这些，但是我就想到了，哦，所以什么事都要奉主的名做，要不然我们把主的名都羞辱了。他以为碰到一个好人是佛帮助他，虽然他还这样以为，可是我有责任告诉他，不是，是上帝差我来的，是耶稣。我们不是要跟人家比赛，我们只是讲真理嘛。所以要让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奉主的名做事，不是动不动就讲什么都讲耶稣哈，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我们的确知道耶稣是万有的主宰，是一切的供应者，人要知道这才好。你光让人知道耶稣带来的好处，包括给你水，给你这个，给你饭吃，给你什么，却没有听到耶稣的名，不知道耶稣的事，那不是爱他。所以耶稣说，不是说给一杯水给小子，这会纪念到永远，是奉我的名。哎，奉我的名也不是口头说说，而是你自己做这个事情的人，你要知道你做这些是因着主的爱，你要让他知道这是主爱，不是我自己，我没有能力也没有爱心，这是主给我的，这水也是主给你的，你今天能喝也是主给你的。我就要跟你讲这些，不是我们每个人每次都能讲得这么完整，这我这个也不够完整，但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让人认识主，这是唯一最大的好处。但我不是说我们都在传福音，我们每个人不是都专职的祈祷传道。不管是天主教，有人说，改教运动最重要就是叫人把真正属灵从修道院走到带到世界了哈，这样讲也没有错。路德加尔文都这样讲的。你在世界上做的任何工作，只要你是奉主名凭着信心做的，都很荣耀主。比在修道院还要更荣耀主，还要更属灵。其实天主教也有这样的，也不能说就没有这样的观念。劳伦斯弟兄就是天主教徒，他就是说洗碗的时候跟在望弥撒的时候一样亲近神呢。所以重点不在你在做什么，重点是你的心。那我觉得今天基督徒最缺少的就是我们缺少这一颗心，这一颗完全爱主信主的心。哎呀，我们要做世界上盐和光，常常就是我们要跟慈济比，我们要比他先到灾难的现场，我们要先上电视多一点，我们要，哎呦，我们跟他们比这些干什么呢？主知道就好了嘛，我们人也没有他们多。真的，你要跟他比，你传福音都信主，一定比他多了。但是我们传福音的目标也不是跟他比大小的，我们传福音的目标就是叫人得救，不管是一个人，不管是一万个人，但他得不得救也在主的手里。我们是知道这是他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唯一的。所以做世界上盐和光，每个基督徒你做各行各业都很好，这是主的恩典。当然唯有传福音人信主他才能存到永远，你其他啊，做电脑工程师啊什么那些东西都会过去的，对不对？你发明的电脑，你的桥梁，你盖的桥梁，你写的东西，你可以存100年、1000年、10000年，不能存到永远的嘛。那你说里面一定有最好的智慧和美好，那个桥梁里面的那个科技啊，那个诗词里面的那个美好，对，那都最美好，那在天上会有更美好的。那你如果不在天上，你白居易、李白、杜甫都在地狱里欣赏自己的诗词，那也很痛苦啊。那个智慧也是上帝给你的，你不能归荣耀给上帝。所以我还是说哈，就是我们每个人，你可以教书，你可以做各行各业，但希望你做每件事、每天的生活，那个心是出自对主的爱和信靠。那样就是世界上盐和光，不一定是传福音。那我们也多次讲过，包括你在新约、在旧约，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你就算是你做天天做祈祷传道的事，做最形式上最圣洁的祭司，你在旧约、新约都看到，这些人常常最惹上帝怒气的。圣殿里的祭司常惹上帝的怒气，神的选民常惹上帝的怒气，教会常常比外邦人表现还不好。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就要这样责备。因此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人，你是在祈祷传道，不表示你一定得到很大的祝福。事实上马太福音7:22，还有哥林多前书9:27，保罗都说了，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是失丧了。马太福音7:22那里讲到说，有人说到主面前说，我奉你的名传道，主说我不认识你。你做的事是传道，甚至你传的道叫人悔改了，信主了， 你还是可能像先知巴兰一样，或像许多的人一样，你传的是对，人家也得救，可是你的心不对，你自己失落了。那相反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你的工作或你的能力，或者是你信主的时候已经是躺在床上了，得了很重的病了，你也没有带一个人归主，但是你的心是爱主的，是信靠主的，哎呀，那你就有永远的福分，比可能一个牧师，可能一个布道家，一辈子到处讲了几万篇道，几一个人听，赢了很多人归主，但是他天天就想到自己的名声和钱和权力，那你做的，因为是主在灵里面做，比他还要更得到帮助。那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对这世界，不管你做哪一个行业。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爱主信主的心，凡事靠主而做，凡事为主而做，那就对了，那就是世界的盐和光。至于你做哪个行业没有关系，你真的带多少人信主了，或者你改变了多少社会的结构，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神给个人恩赐不一样，恩赐小的不能做那么多事情，但主很喜悦的。那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圣经里面讲盐和光的一些作用哈。你们是世上的盐啊，那世上盐是什么意思呢？这当然是一个比喻了。那这个比喻，我想我们可以想盐呢、啊，一个意思啊，一个作用就是防腐的。那这表示一件什么事？我们基督徒不是骄傲，但是我们基督徒可，我觉得常常就是对神很骄傲，不听神的话了。神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就世上盐。那这句话就表示什么？表示如果没有基督徒的见证和没有我们行为的见证和我们口头的见证，如果我们不是在见证主，如果我们在这世界上消失的话，就跟食物没有盐一样，会腐败的。这个世界没有基督徒就会堕落，就会更可怕。那盐一个作用是防腐的，盐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调味的。我想防腐是基督徒叫人家不高兴的，人家犯罪的时候我们使人家不犯罪，人家不高兴。那调味呢，就是我们把爱、把温暖、把真光带给别人。那我们也要希望很谦卑又很诚实的说，当我们亏欠了神，也亏欠了人，但我们也很诚实的说，我们因为有这个生命、有圣灵、有这宝贝在这瓦器里面，我们就能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基督徒见证、没有基督徒信息的话，这个世界会真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空虚无意义，痛苦。就一方面我们是防腐的，如果没有我们这世界会堕落，一方面我们是把温暖带给世界，没有我们这个世界会冷酷无情。唉，可怜的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大概越很缺少向世界做见证或说信息。我看主耶稣讲的刚好就实现了，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就是要在这个世界发挥防腐和调味的作用，盐若失了味就没有用，就丢在外面践踏了。而我们今天刚刚好就是失了味的盐，在巴勒斯坦那盐是盐盐呢，是一块一块的，慢慢会失味的，潮湿了会失了味的，慢慢慢慢被空气啊那些或者是水分啊慢慢就把它冲淡了，那就没有味道了。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忘记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了味，就会我们不但没有影响这个世界，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了，这是每天都会有的。因为我们肉体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固然是神造的，是美好的，跟世界一样，但是也是堕落，也是想尽办法魔鬼借着这些叫我们离开神的，叫我们忘记神的。那我们每天都是，各位真的，包括我想我从小到大早上起来想要养成灵修的习惯，一直到今天早上，我相信明天早上也是一样，如果按着我的肉体能再睡一下，我还是喜欢睡一下。就是最我们天天做的最属灵的事，我们肉身还是会抗拒的，因为我们真是一个卖给罪的肉身，不是肉身不好，是罪已经影响我们，所以每天要靠着主征战，你不得胜他就得胜，我们中间跟魔鬼没有和平共处的，你跟他和平共处就是已经被他吃掉了，你跟他和平一分钟他就侵占你一个钟头， 你只有跟他作战得胜。当然我们作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凭着怒气和自己，靠着神的大能。哎呀，但是我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他说我们要多去影响文化，改变文化，我们有文化使命，有社会责任，有这些哈，这都很好很对啊，或者很对，我也要加上修正。但你一定要知道，就我刚刚讲，你的心是不是每天更加依靠上帝爱神。这里面固然我们不说你天天读经祷告，读属灵书籍，参加教会崇拜等等侍奉，就等于是越爱主越信靠主。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些活动可能常常没有心，主更不喜悦。但我们要说，如果没有这些，那绝不可能的。你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没有对主更大的敬畏亲近，对主的话，对圣灵，对教会的权柄更多的顺服，你哪里有那属灵的能力去影响这个世界？你哪里有那个盐的功效去影响这个世界？我看到很多啊，要影响这世界那些基督徒，常常都是啊，有些知识分子啊，最看不起教会啊，看不起牧师，看你们也没读什么书，我是博士，你这也不懂那不懂啊，基督徒要这样要那样。我看常常啊，他们并不是想要基督徒去改变这个世界，他们常常想要用世界来改变基督徒，改变牧师，改变这些传道人。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很多地方需要被改变，这我们绝对承认的，但我们希望更被神的话，被神的圣灵改变。哎呀，我有很多学生，尤其那些比较聪明喜欢看书的，我看他们到最后根本没有改变世界，而是被世界改变，被世界的文化改变，被世界的思想形式改变，而且想把世界把教会变成世界一样。他们不顺服权柄，也不顺服神，也不听神的话，变得非常可悲。各位，不是只有现在的基督徒是这样，我看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危险。连你看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你看可以说一谢不如一谢，一代不如一代。你到亚伯拉罕，我们还觉得他不但有信心也有好的行为，但在迦南地久了一点，以撒好的见证你们能说出多少？我猜你们也说不出什么，因为没有嘛。雅各就更是狡猾诡诈了，雅各的儿子更是乱伦，然后会卖弟弟，嫉妒，越来越像迦南人了。你不去影响别人，你不用你的福音去改变别人，别人就会用世界的祸因来改变你。这个征战真是很可怕。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啊，在旷野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讲了，哎呀，这是很悲哀。摩西说，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悖逆。哎，到迦南美地来，结果到迦南美地果然就离开神了。当约书亚那一代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还乖一点，慢慢就离开神了。那离开神了，神打击了，呼求神啊，又归向神了，归向神了，日子过好了，又忘记神了，好像一代一代都这样哈。我要说各位，今天很多基督徒说我们要做世界的盐和光，但真得小心啊。你如果不是那个紧紧的依靠主，而且天天更谦卑的依靠主啊，更多把主的话、主的灵放我们里面，更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话，真的，这个世界会影响你，魔鬼会影响你。好，盐防腐，盐调味，光呢？光在圣经里面啊，大概讲的就更多，但是更难把它掌握哈。我简单归纳一下。光大概讲到是第一个是福气了啊，诗篇第四篇六到七节啊，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哈。求主仰脸光照我们，那个光照就好像是让我有福气，胜过丰收五谷新酒。那么光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是指真理，在整个约翰福音讲的最清楚。另外在以赛亚书第51章第4节也讲到说，他的公理是万民之光，他的公义临近，神的真理就是光。那光也常常是指着爱，约翰一书第2章第9节10节11节哈，也讲我们知道约翰常常讲到爱啊，约翰书信和约翰一书里面都有这样讲， 这个黑暗已经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他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如今还在黑暗里，爱过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爱是光明。那另外，生命也是光啊。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就是因着认识信靠神，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奉主的名在世上行事为人，这就是世界的盐和光，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让人听见我们的好作为和见证，他会归荣耀给神。如果是信了主归荣耀给神，这是最应该的，也应该也是我们的目标。如果他没有信主，他应该不会归荣耀给神的，他最多会称赞基督徒还不错，但他不太会称赞基督的神。如果他称赞基督的神，他就应该信靠了。但是各位，我们还是要说，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我们太容易被这个世界影响了，我们被世界影响，以至于我们不那个应该是盐和光的就被改变过来。我们刚刚已经提了一下，我还要再提一下哈，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那里讲到说，那里可以说讲到两个世界末日，在创世纪里有启示录的信息，世界末日。一个呢就是挪亚的时代，挪亚时代世界末日；一个呢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就是罗德的那个时代。那虽然不是世界末日，但耶稣也说他再来的时候会好像罗德的日子一样，也是一个两个城或几个城被烧掉了。挪亚他一生就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建方舟，另外一个就是传义道。建方舟是我们熟悉的，在创世纪里有讲，传义道创世纪里没有讲，在彼得后书二章第五节讲到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那他建方舟的时间大概是100年到120年，这有不同的算法。那他传义道时间大概100到120年。各位，挪亚是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他和他一家能够建那么大一个方舟，把所有的动物带进去，这不可思议啊。我在台北看到到处抓漏的广告，就想，哦，幸好那时候挪亚不是请台北人来种，到处都漏了，那水船漏了还得了。然后他又能够把这些动物带进去，没有让那个狮子去吃那个别的东西或者怎么样，然后也管理得很好，又是兽医也管理得很好，都没有生病哈，又是航海，哇，航得很好，第一次航行都航得没有撞到任何东西，比铁达尼号还好。他很聪明啊，他做什么都做得好，可是他传道传得不好。他全家传道120年，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信。传了120年都没有一个人信，信了都会跟他一起上方舟嘛。但我说这个话意思就是，各位，我们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不管是挪亚，不管是耶稣，不管是耶利米或任何人，我们对世界上做盐做光，我们传扬真道，我们告诉人归向主，我们用好的见证告诉别人，人家不一定会信的。那我们不是给自己失败做理由，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罗德呢？罗德在创世纪让我们看到实在不好，可是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他是义人。这个罗德看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他是住在索多玛城里面，他住在那个罪恶的世代，他也应该是对那个世代做盐做光，或者是盐是光。那么他有没有跟人家传道，他有没有做什么好的行为见证呢？我们也不太知道，就是从创世纪来看啊，他还是一个义人。启示彼得后书说他是义人，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的时候说，你不能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消灭，大概也是想他是义人。但是你觉得罗德影响了那个城吗？我看刚好相反。当天使到罗德家里的时候，人家要侵犯天使的时候，罗德说，我有两个女儿给你们去任意玩弄，固然保护客人用心可嘉，可是轻视女儿的贞操，我觉得罗德的性道德已经被索多玛俄摩拉影响了，他看清他女儿的贞操。 我觉得他女儿也被索多玛和摩拉影响了，所以后来才会有跟父亲乱伦的那一幕。虽然那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正面的，他希望替他父亲留后，而当时没有别的可能，也有正面。但你就看到人多么容易被这个世界影响，即便是艺人。你觉得这个台北市是索多玛俄摩拉吗？你觉得你是罗德吗？你很忧伤，你的一心天天忧伤吗？但是你会不会在天天忧伤当中也慢慢学了他们一些东西呢？各位，我们是在跟魔鬼作战，我们要穿起像以弗所书讲全副军装。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安息，我们不要很神勇的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失落了。总要很谦卑又很勇敢，谦卑知道自己是罪人，勇敢知道自己真是有宝贝在这瓦器里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你帮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能够真实的是盐是光，发挥盐和光的果效，不要让那个灯隐藏了，不要让盐失味了，主。但是只有你能让我们成为盐和光，只有你的拯救、你的怜悯恩待、你圣灵的工作，能叫我们成为盐和光，在世上见证你的荣美，叫人把荣耀归给你。也只有你继续的恩惠慈爱托住我们，才可能如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依靠你，我们不要再回到罪恶的世界，成为罪恶世界的一部分。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